二十年从政经历，深厚的中国情结，李瑞麟市长与您面对面谈天说地，谈古论今。每个月第四个星期六，欢迎收听李市长信箱。
大家好，欢迎今天晚上参加我们市长信箱。我是李瑞麟，康瑞丽，现任Bellevue市市议员，前任市长。今天很高兴有一个优秀的年轻人跟我一道做我的这个 guest， 跟我讨论一件对于我们在美国华人很重要的一个项目一个事情。我们晓得这一年来很多人类人种不同种族的这个很多不平的讨论因为这个COVID-19 这个 pandemic， 但大家都感觉到很多地方是大家都有影响，很多事情影响是各种东西对我们不管是环境也好，文化也好，各种不同的生活社会对我们的对待都是各种不同的有这个degree， 不同的成分。所以我们就想到我们在世界上面，尤其美国这个社会上面，因为是平等社会嘛，我们一定要大家有机会要平等，大家有机会来对我们的人生，我们的生活都应该是达到最美满的，我们要求的，我们外国人到美国来移民过来最重要的一个地方就是为了要达到公平，达到公正，达到这个很同样的机会，像我们在社会里面怎么可以有自己达到我们需要的要求，跟我们就是我们将来，尤其是不管是我们现在这个这一代，将来社会上面，将来以后发展怎么样可以平等的一起有同样的机会的发展下去。所以我们很多这种问题都有发现讨论，所以我们就因为这个目的，我们看到很多少数民族对于这个主流社会对于他们几百年的这个待遇有很多不同的感觉，就是说现在的待遇还有的感觉，我们都个人的想法都不同了，我们个人的历史跟经验，我们个人可以看到这个 Civil Rights Movement 就是等于是美国在社会里面，政府里面，国家里面，是1965年的时候我们政府建立了这个我们的政策，是我们人类是一定要平等的。那么多少那么年来，我们都看到很多很多地方都有进步了。我们现在少数民族华人连在里面，我们的地位，我们的待遇我们的教育，我们都是很大的进步。但是有很多人群，很多社会，很多地方，我们还是没有达到我们希望达到的这个结果，因为什么事情都是一步一步的来的，所以你比较起来，我们一定有自己的感想，有自己的感觉，所以我们就因为这个，对于我们来说，我们不只是进步方面有了，但是现在情况是什么情况，我们也了解，我们是历史上面要了解，我们怎么样可以让我们生活，我们的水准可以更加进步，对于将来的机会，我们现在要做些什么事情，要有些什么进展，有些什么能力，可以将来社会里面对我们的待遇一定是要我们是能到满足的因为我们不自己现在用出力的话，没有这种力量的话，将来的发展，我们20年、50年以后，我们还是不是会还是在更有不满足的要求？所以这个东西都是我们现在做的事情， 对于将来我们的结果是有很大影响的。所以我们就想找这个机会来谈一谈这个事情，讨论一下我们华人在美国现在要做些什么事情，干些什么东西，要对哪方面要努力，要了解，所以我们将来才有机会更加平等，更加公平，更加同样的待遇，对于我们的生活更加美满。所以我非常高兴，我是在搞政治搞了那么多年了，所以我看的东西也很多，我自己个人经验也有自己的感觉，而且我在搞政治搞了也是差不多30年了，所以我有这个我感觉经验都有。但是我非常高兴，就是有个年轻人更也有这种的思想，也有这种的盼望，他当然比我的这个 potential 潜力是非常丰富，这个很多的机会了，因为他还有很多年的时间可以可以做下去。尤其在年轻人这里面他们都是有很多很多项目要自己要有这个 priority， 很多希望达到要求的东西，所以有时候很困难。搞政治是最最怎么讲法最困难的事情，很多时候是在最后才想到的，对，因为是长期的事情，不是马上可以看到结果，马上可以做到的事情，所以大家非常有这个vision， 一定要有一个很远的一个看法，远的一个目标又远的这个思想，他才会有这种兴趣，然后可以用他的能力跟其他年轻人一起合作做事情。所以 Mason 这个年轻人就是这样子的一个人才，他是我10年前我第一个这个 intern 那个时候我做市长的时候他就非常有这种看法，他还在念高中，是 Interlake High School 高语的那么他就我很高兴有这个机会，也很幸运有他对有这个兴趣，对我有兴趣，跟我跑了搞了一年两年，然后他后来就一直进了大学到耶鲁，然后就这个选择到这个 Rhodes Scholar 罗德学者，然后到这个 Cambridge 拿了2个硕士 degree 现在回到 Harvard 大学。Harvard 念了这个 law degree， 然后他现在毕业了，到这个西雅图来，我们非常幸运在这里做律师，跟这个 Perkin Coie 所以他非常好幸运，他在留在这里跟我们一起有机会合作讨论，可以不止讨论，可以发展做点什么事情，对于我刚刚讲的方面可以有什么进展。所以你们可能也看到他几个礼拜前他也对他的认识，他的学习在法律系里面对于美国政治的了解，政治的做法，所以他这方面也非常非常了解，非常有这个可以有经验所以他今天我就很高兴有跟他机会来谈一谈这个事情，看从他年轻的地方看下来，对于将来年轻人对于他这方面的影响他将来生活，他这些对下一代的人的这个关系有什么想法，什么了解，那么我们就用这个机会来开始讨论一下。我们就想重要就是我们华人怎么样可以使到美国社会里面怎么样，世界上面都是这样，我们要从美国开始，因为美国这个国家是民主制度，我们觉得它是最有希望的，最有好最好有好的地方，最有这个活力的地方，让我们可以从头开始。 OK， 我们希望我们可以一开始是做改善世界对中国人，不只是中国人，对亚裔美人美国人的偏见，因为不管什么东西还是我们感觉到有偏见，所以我们要改善世界对亚裔等的偏见，凭就保证每个人 都得到公正、公平的待遇。所以这个是我们的目标，我们的使命。所以我们就开始谈一下这个事情。好，谢谢，欢迎梅婶，梅婶姬，你可以来想谈一谈你的看法、你的想法，我们听听。
好的，好的，
欢迎。
谢谢李市长，谢谢李市长。就跟李市长所介绍的一样，我是十年前2011年的时候就在李市长的门下做他的实习生，然后后来呢也是去研究就美国和世界各国的政治和他的这种政治体系一些方面的学习吧。那么在这种学习的过程中也是看到了不少。那么我先想讨论的一个问题的，也就是李市长刚才所说的，就是为什么在美国亚裔，尤其是中国华人的这个群体，他并没有在政治方面渗透的像其他的少数族裔那样。那我的理解呢，就是其实我们中华民族的传统美德，其实在美国也成为了我们最大的阻碍我们前进方向的一大壁垒。那么为什么是这么说的呢？是因为我们作为华裔华人是比较喜欢低调做事的，但是在美国呢，美国这个社会它是比较提倡 show your strength， 把你最强的一面给世界展现给世界。但是这个呢，就对于我们华人和华裔来讲，我们的文化传统来讲，它是有一定的隔阂的。那么为什么这么说呢？主要是因为我们在美国其实作为一个群体已经取得了比较大的成就了，但是主要的问题是美国主流的人他们其实对我们的文化还不是特别的了解，对我们的做事风格也不是特别的了解。他们知道我们是 hard working， 对吧，我们很努力，我们做事非常的好，非常的严谨，但是呢在这严谨的做事风格的后边，它其实对我们更深层的了解还是不够的。而且呢从中也可以看出来，尤其是近几年对亚裔美国人，对华人，他们这种偏见是不是一两年就产生的，而是根深蒂固的。他们其实对于美国美裔华裔还有就是华人，他们的了解局限于他们所看见的，他们所读到的，而不是他们所真正亲身体验的。也就是说我们近几年看到的对华裔或者是亚裔群体的各种偏见也好，各种的打压也好，他们这些不是一两年就产生的，而是已经存在的。现在浮出水面的这些现象，它并不是特朗普上台以后形成的，而是他们从底下他们原来就已经有的偏见现在浮出水面了。那么浮出水面以后就变成了一个主流话题了。所以我个人认为，其实从某种角度来讲，这也是一个好的机会，因为它至少说明华人亚裔在美国它现在也变成了一个主流话题，也就给了我们机会去展现我们的各种观点，而且也展现我们的各种想法和行动，也就是李市长所说的，我们作为亚裔 华人华裔，我们能做一些什么？我觉得我个人的觉得的起点是我们不应该继续的遵从我们以往的做事风格，就是 hardworking agents, 对吧？不是我们原来那种就躲避特别就是那种有争议的话题，我感觉这是一个不对的一个，作为一个群体是一个不对的一个发展的方向。反而我觉得我们应该继续的去挑战这些话题，而不是回避这些话题。像尤其是像我父母这一代的，他们刚来到美国喜欢稳扎稳打，但是作为我们这一代，我下一代在语言文化方面是没有任何的这种冲突的情况下，我觉得我们可以试图的去更深度的去表达我们的各种的观点。也是我们作为年轻人需要肩负的责任。那么我觉得当然理事长我也想听听你的建议。就是我们作为华裔或者第二代，我认为我们可以做的就是去多参加这些活动。因为我觉得尤其在美国各地，也在 Bellevue, 西雅图这一块，我觉得我们年轻人参加的还是太少了。我们的观点表达的不够清晰。所以我觉得如果我们能够就是更频繁的去出入这些各种的活动场所也好，各种的 debate, 或者是辩论也好，都是有益于我们以后在这个社区，在美国整体扎根，然后建立起我们的这种华裔或者亚裔的根据，都是非常有好处的。那么李市长，您觉得是不是这么一个情况？就是我们其实
对
年轻人需要更多的去参与。
你讲的非常对，是我同意。好像你刚刚讲的美国对于华人亚裔的这个思想看法，不是一天两天的，它是一直它有这种这个观念，也不是讲歧视，因为他对于我们不了解，几百年来都是一开始从到美国来的华人都是没有教育的，都是来这里经济上面为了要来生存，所以没有机会在跟主流社会里面沟通，我们做苦工造铁路挖金子都是帮人家干事情的。后来稍微成功了一点了那么但是开餐馆了每个家庭都是一家人做事情的，没有什么时间在社会里面对主流社会认识了解学习。最成功的家里面的老华侨就是小孩子有机会念大学就算好的，对不对？只要找到一个 profession职业，做工程师，就是跟着打工，这个就是非常达到他的一个盼望，所以没有机会跟美国社会人群改变他们对我们华人的看法、观念、了解。虽然这个美国社会，我们说起来是一个平等的、不歧视的。不欺负别人的国家，每个人都可以追求他们的梦想，但是实在这个是几百年的这个经验社会对于我们大家还不了解，所以他有这种的思想，这种的待遇，这个不是一天两天就可以改良的解决的，这个是要长期要跟主流社会有沟通，要跟他们要了解互相要认识，那么他才会有这种对于我们真的是有这种了解。第二，这个现在来的 华人在这里，第二代第三代也好，刚刚新来的华人也是渐渐渐原来也有能力，原来也有教育，原来越经济上面也可以有时间有能力跟美国社会来沟通了解合作联络，就是平等的一起合作。所以你看这个时间，而且我们看到来这里的华人也见了亚裔越来越多了，刚刚2020的这个 census 刚刚结束，最发展增加最快最多的人口还是亚裔，就是，所以我们是在一个民主社会上面，我们人口增加了，我们的经济这个跟学历这个知识都是可以有能力来平等的跟主流社会来打关系沟通联络，我们用这个是最好的机会最好的时间，让我们来看怎么样可以用这个机会。而且我们在讲啊，就去年你看少数民族都有机会出生了，那么我这个也是一个对于我们来讲也是一个很好的机会，假如是像你讲的我们可以跟主流社会要沟通起来联络起来，你们年轻人就是新来的人，像我们这一代都是英文没问题 yeah, OK, so 我就是在这里稍微停一停，他要休息几分钟，那我就大家想一想，就是我讲的是就是现在是最好的时间最好的机会最好的这个机会来开始讨论这些事情，可以有对社会里面对我们华裔亚裔有对在主流社会有影响的。 So we'll take a break for a few minutes, we'll come back.
餐饮
娱乐
招聘
交友
买房
投资
演出，
请找西雅图中文电台。
中文电台广告使您梦想成真，最低收费每月仅仅$100就有机会使您的生意或者活动家喻户晓，
赶快行动吧。广告热线206-619-8698，206-619-8698，
或者发 email 到 crsradio@gmail.com。
热烈祝贺！
西雅图中文地带，
西雅图中文电台，
西雅图中文地带，
西雅图中文地带，
西雅图中文电台，
西雅图中文电台，
开播九周年。
WEEE 北美最大华人网上身心超市中秋节回馈新老客户，来就送20元大红包，邀请好友双方再得20元，全场优惠半价起，新鲜蔬果、米面肉蛋海鲜、零食饮料、面食点心、美妆保健全都有。We 方便省钱新鲜，网上轻松下单，次日送到家，最佳售后，网上无理由退款。拿起手机，立刻下载 App We WEEE 注册领取20元红包。
欢迎回来，再跟我施展信箱，跟我的这个 Guest Mason G 在讨论，我们怎么样改善世人对亚裔美国人的偏见，并保证每个人群都得到公正公平的待遇。美国社会的这个价值是这样子的，我们来这里移民过来就是为了美国是一个平等的地方，一个不歧视的地方，不欺负他人的美国，那么但是实在为什么美国现在还是有这些问题，好像去年这些少数民族跟主流社会这个 racism还吵了很大的一个社会的问题，就是因为我们谈到，因为他们对于我们不了解，对于我们不认识，对于我们不晓得我们的历史，我们为什么是这样子？我们华人刚刚没谁讲了，我们的文化、我们的生活、我们的思想、我们的环境，都对于美国社会都不适应、不适合、不适应，但是。出一刚刚来的华人是没有办法的，几百年起来他们经济是这样子避免不然他们有能力，这个学位这教育方面也不能让他们有这种机会，他们成功的地方就是 也很限制 limited， 但现在我们这一代的年轻人都没有这种问题，都是有学问的，言语没问题，文化也没问题，但是我们还是有这种问题。为什么道理？因为这些对于我们的印象主流社会是很长久建立的，几百年的这个历史，但是我们要解决这问题不是一天两天可以解决的，所以现在我们要开始要一直团结起来才可以改变，不是一个人一个人的，一个人的话就是人家等于是的一个是 exception， 不是，我们要整团结起来，要让这个主流社会了解，要证明给他们我们跟他们是一样的想法，一样的思想，一样的可以贡献，所以让他们对我们的观念要改变。所以在美国这个是我刚讲是一个很好的时间，很好的机会啊，因为现在来的华人都是有教育，经济上面都是有能力的，年轻人也是可以有这个有语言没有问题，思想也可以进展，但是一定要需要我们大人鼓励，家长鼓励，需要社会团结，要让全个主流社会了解我们是他对于我们的想法，我们的思想，我们的历史要多多了解，多多认识啊，那么我们才可以从头可以进入美国社会，美国主流社会，达到美国的这个盼望，达到美国的这个一个国家的这个价值啊，所以我就像就是所以我同意 Mason 讲的东西，但是现在呢，怎么样可以有些什么地方我们可以实在的谈一谈从哪里开始我们可以让美国人主流社会多多对于我们要了解，多多对于我们的印象要稍微要改变，要多多要准确的了解第一，我们要让美国人主流社会了解晓得我们的历史，我们在美国的成就，我们到这里的情况，我们将来的这个要求，我们的需要。因为刚刚梅森开始不说嘛，我们华人有时候我们不肯讲话，不肯言论不肯出声音变成是一个叫做 model minority。什么叫 model minority？ 这个是别人看出来的，不是实实在在是什么意思？我们要互相了解，对不对？因为我们是美国是有这种是这样子的国家，但是我们要在社会里面要证明，让他们晓得。所以我现在就在记述从 Mason 的年轻人这一代的看法，但看他的这样子看法，将来社会上面年轻人这一代要我们上一代的人几代的人现在的人要怎么样可以团结，怎么样可以要这个行动可以达到我们将来的这种目的。
我觉得李市长你说的一句话说的非常好，那就是我们作为亚裔群体的话不敢于发声，这个是我觉得最大的一个弊端。就是其实我们在美国，您刚才提到了这个 model minority， 就是模范的族裔，它是为什么呢？就是因为我们作为一个少数族裔，整体来讲的经济水平、文化水平、教育水平都是非常领先的。所以说其实 model minority 这个词语的它是带有一丝丝的贬义的，它就是说其实你们都成你已经是模范了，那么为什么你们还觉得自己是少数族裔呢？那么这里头很重要的一个环节就是其实我们再怎么努力再怎么成功我们还是少数族裔，那么在这个前提之下就是我们不能让主流媒体主流社会因为觉得我们已经安上了模范的这么一个称呼就已经自满了，我觉得这是不对的。作为少数族裔 我们还是需要发声，需要把我们的诉求给全世界说出去。因为如果我们不说，那他们是不会去来刻意的去了解我们的。那么我觉得我这里有几个渠道可以去考虑来发声。那么第一个渠道就是刚才我所说的就敢于去参加各种活动，通过这些活动表达自己的观点。那么我觉得其他的话也可以通过比如说写出不同的报告、期刊、作文、文章、书也好，来把我们的观点和我们的立场传播出去，这是很重要的。因为我在美国的比如说大的报纸上也好，或者是美国最畅销的书也好，很少有这方面的东西阅读的材料去真正的去剖析、去了解、去解析中国的在美国的华裔华人、中国人或者是亚裔。所以我觉得很大一方面也是需要通过这种渠道和途径去传播我们的各种观点。那么第三呢，我觉得作为我们年轻人，可能读一本大的厚的书可能是没有那么大的吸引力。我觉得第三个渠道就是通过现在的社交软件、社交媒体，通过这种方式来感染其他的年轻人。很多的美国年轻人他其实是不太了解或者是中国也好，或是在美华人华裔的体验也好。所以比如说就 99% 的美国白人，美国的主流社会的人是没有去过中国的，也不会去中国。所以他对中国的这种刻板印象是局限于他们所见所闻。所以通过社交媒体这种短视频也好，或者是这种其他的社交软件的这种方法也好，去逐步的、逐渐的让这些主流社会里头的美国人去真正了解我们作为华人华裔每天所看到的、每天所感受的、每天所焦虑的事情是什么样子的。这对于他们是有很大的好处的，也是对于他们更深的理解和了解我们也是取得了非常重要的效果。所以我个人认为可能作为我们这种年轻人，不能只通过一种渠道、一种方法来介绍或者来让其他的族裔了解我们，更重要的是要通过各种不同的渠道和频道还有方法来逐渐的扩散我们的影响力。那么当然刚刚理事长也说过，这是一个很漫长的过程，但是我觉得我们现在就可以开始做，就通过我们去写、去看、去读、去参加，这些都是非常好的参与的途径。那么理事长，你觉得还有没有其他的途径我们可以再去考虑的吗？
对，是讲得很好，很这个 accurate 很准确的。我们现在想有的什么困难，就是我们华人还是就是新来的移民也是，我们常常是自己无以类罪。都是留在一起，我们很少出去跟我们的邻居 you know, 在沟通。我听很多美国邻居他们对我来看是都非常感觉我是他们的是个美国人了，其实我，所以他们跟我讲话都很坦白，他们说他们非常欣赏华人邻居。现在在华人有的地区是很多华人了，很多地区是 华人差不多一半都有的了，但是他们都觉得华人就是很欢迎，都很容易接受，因为他们都很规矩守法、客气，这个自己的房子啊都有规规矩矩的，就安排的非常好。但是他们就是没有不认识邻居，街上面走路，因为华人现在在家里面这个 COVID-19 出不去，所以就散步都有好天气，他们在外面走了，带着狗啊到处跑，都很正常的事情。但是他们不停下来，不跟邻居谈天，不 say hello， 不交流，就是笑一笑，非常客气就走掉了，就是很少是跟外国人沟通。但是问题是因为不容易嘛，很困难，对不对？因为你不熟，陌生，东西文化不同，东西没法讲，讲了也不舒服。但是年轻人就机会多了，对不对？年轻人就学校里面上课了，你看到年轻人是我们非常这个好的一个圈子里面，让他们那里开始。但是家长要跟年轻人用找机会来跟家长跟家长有沟通下来，用年轻人做 catalyst， 找我做 catalyst， 你找我，我一定可以。但是很少人这样子，很少说呀，我也想跟中美两个人民要干些什么事情，一起说开个什么会，很少。你去音乐会，去聚会，什么场所吃饭，都是华人在一起，华人在一起，很少是双方面。美国人也是这样子，因为他跟美国人的困难，他们也不晓得怎么做法。第一，原因也是问题。第二，美国人也有特别的这个一个脾气，他的我也是他文化，他们看我们华人，他又不了解我们，他对于我们非常有时候。算是尊重 respect， 他以为我们不要他们来麻烦我们，我们没有兴趣跟他们联络。我觉得我对他是可能是 interfere with our lives， so they tend to stay away， you know? 这样的话就 you perpetuate， you know， propagate 这个不了解，不 misunderstanding， 以为是啊，我们大家都是生存在一起，大家有互相的 respect， 其实我们的印象，我们的观念，我们的看法，我们的偏见没有改变，还是跟几百年前的想法看的东西，还是以前50年前看的电影上面的那个 Fu Manchu， 就是一个胡子头发长的辫子戴个小帽子，客气得不得了。女人还是就是哎呀又客气鞠躬啊，这个不是这样子生活了。你刚刚讲的是非常对，90%多的美国人从来没有去过中国，所以你人假设人家不了解的话，他怎么会认识？他去就算去过的人，他怎么去？就是 go on the tour， on the tour 就是跑马看花，坐在车子上面看一看，哦，这些是华人这样子来生活，都是 这不行，这个不是真的认识人的方法。我们在这里住呢，我们就应该有这个机会让美国人了解一下，这其实不难。以前我刚刚在美国的时候，在 Bellevue 一般来，我住这个区子里面，我们是第一家亚裔住这里，但是很容易啊，人家一定客气，你新来的人，美国他一定来找你的，排门说，哎，你新的欢迎，带点东西来吃一下，请他进来坐坐吃吃，然后就 reciprocate， 你说下个礼拜下个月你带东西送给别人去，你说你介绍一下你的朋友，这个的话一下就邻居都认识了，对不对？现在不是，现在没有这个，现在你新来的人没这个西方人每个人不敢来找你，他怕来找你可能误会，那我们华人也不去找他们去，这个的话这个就越来越陌生，越来越不认识，有什么误会的话就不能解决误会，所以这个是我们一定要学习。第一，学习要从小孩子要学习，小孩子有什么事情 鼓励他们是，哎，我们家长可以怎么样帮忙干一些啊，对不对？做做什么事情，所以我这个是要花点时间，不是那么容易的，因为是这个是几十年、几百年啊、几千年的文化，要这个要稍微要改一下。你认识他人家之后啊，其实我们的兴趣，不会有什么太大分别的。你看中文到美国来，他学的喜欢玩的东西都是美国人喜欢玩的东西，对不对？吃东西，我们现在美国人喜欢吃中国菜了，我们中国人好东西都喜欢吃，那不喜欢东西也不喜欢了。很多华人的时候喜欢开，以前在中国你到美国来开好车子，美国人也喜欢开好车子，有很多现在，哎呀，我们去买枪打鸟去。这个跟老美，你跟这个非常非常保守的美国人，他的兴趣是也很相同的，但是大家不是一起做，不了解，以为根本是左不是左，右不是右，上下不同，这个就对于人生的关系就不会增加进步。所以我觉得我们需要要开始的地方，找每个人做不容易做了，但是我们可以开始做一件事情，就是你刚刚建议的，好，或者这些，我们要找学校里面，找教育里面，找这个 social network 里面，我们要打出去，放出去，要介绍，指导，让主流社会，中国社会，大家了解一下。
对，好，理事长，我们好像只有一分钟了，所以我们做一下最后的总结吧。哦，我，您的那个听不见。
我就想，我们现在机会就是我们现在开始，讨论这个事情，开始提起来，怎么样可以开始 dialogue， 怎么样可以座谈、研究，鼓励大家，年轻人也好，年长人也好，最重要就是可能要这个学校教育方面，怎么样可以让大家美国人、华人要了解一下我们中国人的文化、中国人的习惯、美国人的文化、美国人的习惯，然后我们要用机会鼓励大家要和在一起沟通。
好的，谢谢李市长。
好像我们刚刚这个谈的事情，我们应该翻译下来用英文，然后放出去跟美流主流社会让人听一听。对不对？
可以啊。
不知道我们讲来讲去，我们 preaching to the choir， 中文怎么讲吧？你说这个的话 ，yes， OK， 怎么样 ？Any last word, Mason？
我没有了，
没有了。OK， 好，谢谢大家，各位听众，希望我们下个月再见。有什么这个思想，有什么反应，请来跟我们沟通联络，晚安 ，Thank you，
谢谢大家。